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5434例，22例死亡；惠州新确诊2857例，26例病亡。澳洲建筑批准量7月份下降17.2%，降至10年最低。澳洲将为巴基斯坦洪灾提供200万援助。近150名各界代表参加就业峰会。惠州议会通过一项打击家庭暴力新法规。联邦政府设立国家灾难应急管理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量有增加，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量有减少。8月31日，新州通报新增543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2例新冠死亡病例，1802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8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285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6例新冠死亡病例，33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0例需要重症监护。总理艾尔巴尼斯这个星期三下午将同地方领导人共同主持国家内阁会议，讨论将新冠阳性病例隔离时间从7日缩短到5日的建议。新州州长同惠州州长之前呼吁对隔离要求采取全国一致的方法。卫生服务工会秘书海斯建议取消隔离要求，话政府需要走在前面，咁样民众就可以与病毒共存，而唔系无视佢哋视为强加嘅规则。呢个应该系一种透明同包容嘅方法，系将病毒同任何其他传染病一样对待。联邦反对党领袖达顿话：国家正进入一个隔离期更短嘅阶段，喺新冠疫情最严重嘅时候实施嘅其他安排应该开始放松，呢个正系社区所期待嘅。综合消息，面对天价嘅建筑成本同加息。7月份澳洲的建筑批准量下降了 17.2%， 目前的建筑批准量已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建筑批准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寓的批准量减少。在不包括独立房的情况下，私营部门的住宅批准量下降了 43.5%。 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7月份独立房的批准量基本没有变，仅增长了 0.7%。 统计局建筑统计主管罗斯表示，建筑批准数量处于201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个之前，建筑批准量在6月份曾小幅下降 0.6%， 现在的下跌幅度已超过预期。澳新银行研究公司分析师马丁同海恩斯曾预期7月份建筑批准量的跌幅为 10%。 圣佐治银行经济师范会斯说，连续加息和高昂的建筑材料成本可能会削减对新住宅的需求。七月份批准的建筑总价值已下降了 12.9%， 之前六月份的下降幅度为 6.2%。 新屋的住宅批准量下降最大，降幅为 36.9%， 其次是惠州，下降了 17.4%。 新州、塔州和昆州亦出现了大幅下降。与此相反，南澳的住宅批准量增长了 19.2%。 消费者信心上个星期亦略有下降，尽管没有支出放缓的迹象。澳新银行内尔摩根的每个星期调查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连续两个星期上涨之后，上个星期下降了 0.7%。 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宣布将提供2000万澳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巴基斯坦洪水灾民。近日巴基斯坦遭遇严重洪灾，洪水淹没了该国1/3的地区，超过3300万人受灾，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巴基斯坦规划部长说，估计现在约有20万人流离失所，近100万间房屋受损，很多道路、桥梁、村庄和牲畜都被冲走。这一样有 2.2 亿人口的国家正在灾难造成的破坏中挣扎。澳洲外交部长黄英仪8月30日说，澳洲政府将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200万澳元的支持，以协助紧急人道主义需求，特别是那些受洪水影响尤其严重的人，包括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黄英仪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仅代表澳大利亚向失去亲人的家庭和社区，以及那些生活和生计受到影响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初步估计表明，巴基斯坦政府需要花费140亿澳元来挽回这次洪灾的损失。据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为响应国际援助的呼吁，联合国计划发出 2.32 亿的紧急捐款呼吁。坎培拉消息，来自澳洲工会、社会组织、大学、政府和企业近150名代表将参加这个星期的就业和技能峰会。 抗疫巨头菲雷斯特、老世法夸尔和澳航行政总裁乔伊斯都被邀请参加这次峰会。这次峰会已邀请了多达28名工会代表，其中包括澳洲工会理事会、社区和公共部门工会以及建筑林业、海洋康业和能源工会的代表。高时和乌会时的老世亦拿到了入场券。同样拿到入场券的还有标和必托和力托的高管。另外，来自多个专业领域的学者亦将出席这次峰会，包括劳资关系专家福赛斯教授和性别与监管专家查尔斯奥斯教授，而来自清洁能源团体、性别平等团体和残疾人权利宣导组织的代表亦将出席峰会。现代奥人奥尔科特亦榜上有名。联邦副总理马尼斯说，财长和总理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是确定与会者名单，很多人都想参加会议，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显示大家希望围坐在桌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我们真的相信以这种方式执政，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坐在一起进行国家需要的对话，就能找到解决方案。不过自由党将不会派出代表出席峰会，其副领袖苏珊娜说他对此没一点遗憾。反对党领袖达顿则表示，工会将重点关注工会运动，这个将导致大规模罢工。在他看来，对于小企业来讲，他们对能够实现的目标的希望并不高，这个不符合企业利益，仍符合国家经济利益，仍符合工人利益。Anglicare Australia 呼吁对就业服务，现在被称作 Workforce Australia 的服务进行全面改革，说应该由政府提供服务，而不是外包给私人供应商。另外也应该呼吁取消要求失业者完成任务才能领取福利金的规定，而是应该制定适合其需要的个性化制度。美以本消息，维州议会8月31号通过一项新法律，将性暴力的审查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这一项新法律规定，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许可，才能被他们认为所相信的同意是合理的。这种同意可以包括不限于口头请求并得到一个是的回应，一个肢体动作例如点头，或一个回报的动作例如脱衣服。维州防止家庭暴力厅长斯彭斯说，这些改革是针对一切形式的针对妇女暴力的关键一步。他说，每个维州人都有责任挑战那些导致性暴力的有害行为、态度和假设。维州的这种新的同意标准将焦点从受害者转移到了被告，以求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来确认同意。新法律明确规定，偷袭避孕套，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摘取、摆弄或不使用避孕套，是一种犯罪行为。法律还针对基于图像的性虐待，包括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拍摄他人的亲密视频，以及传播或威胁传播亲密图像。根据2022年司法法例修订性罪行及其他事宜条例草案，明知而传播他人亲密照片的人士可被判入狱3年。新的法律意味着法官可以给陪审团关于同意的指示，并且必须向他们解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是什么意思。这项新法规将从明年7月开始实施。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将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灾害管理机构，以帮助澳洲人度过灾难时刻。澳洲即将进入高风险季节，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洪水。联邦应急管理部长亚特8月31号宣布，国家应急管理处在澳洲应急管理局和国家恢复和恢复力局合并后成立。这个机构将在9月1号开始发挥作用，领导澳洲应对自然灾害的工作。他对记者说，新的应急管理处将改变澳洲政府在最黑暗的时刻支持澳洲人民的方式，并帮助社区应对和重建。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所有这些职能都集中在一个屋檐下，由一种领导人领导，这样这个将以一种更加协调的方式发挥作用。气象局高级气候学家布朗宁说，对未来3个月的预测显示，澳洲将进入一个高风险天气季节，主要风险是洪水，其次是森林火灾和热浪。布朗宁表示，猛烈的风暴、强降雨和巨大的冰雹可能会袭击东部各州，北部地区可能会遭遇森林大火，早期热带气旋也可能在澳洲北部形成。联邦应急管理局长亚特说， 自然灾害每年给澳洲造成380亿元的损失，到2060年这个数字将飙升至730亿元。他说，在政府尽其所能为灾难做好准备的同时，澳洲人也需要采取措施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